第二节，旧毒难通。1917年初秋，哥哥把光炯从吕巷送到了金山县城的汽车站。告别哥哥后，光炯背上背盖卷，提上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踏上了去上海市区的长途汽车。13岁的侯光炯从此走上了学农、爱农、为农服务，为土壤科学发展贡献一生的曲折艰辛坎坷的道路。汽车到达上海市区，下车后立即换车直奔宝山，从吴淞口乘船逆江而上去南通。侯光炯虽第一次到上海市区，可他没有闲暇去浏览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流光溢彩、繁华异常的十里洋场，他的心早已飞向南通。从吴淞码头乘客轮沿长江与崇明岛之间的长江主航道溯流而上，经100千米的海城，走完烟波浩渺的长江口，到达江北岸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南通城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入口北岸的通阳运河和通吕运河交汇处，南滨长江，东临东海，北接广袤的苏北大平原，是长江的重要港口。南通市的发展与张謇是分不开的。张謇，南通海门人，字季直，号色安。1894年，光绪甲科考中状元。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积于义愤，主张兴实业、办教育，以挽救危亡之中国。后因父病，乘机脱离清朝政界，南归，潜心建设家乡，把精力放在实业、教育、文化、水利、交通、城市自治和建设以及慈善事业上。张謇实业救国的思想是以发展生产力为起点，他认为天下之本在农，金之先物在商，不商则农无书无功。我国家欲求商业之发达，必先求商业之增加，欲求商业的增加，必求原料之充足。农产业为多种制造品之原料，不由以增值之，则工商业发展无可望。张謇怀着父实业、母教育的思想，以实业为依托，以南通为基地，创造性的经营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木公司、大大轮船公司，以及冶金、机械、缫丝、面粉、榨油、酿酒等企业。兴教育，先后在南通创办了师范、医学、纺织、农业等专门学校。南通甲重农校的前身，先是张謇1902年创立的通州师范，后于1906年在该师范校内设立农科。1910年从师范校内独立出来，分设初、高、两等农校。1912年改为甲乙两重农校。1916年，乙重农校停办，集中人财物力专办甲重农校。到达南通后，侯光炯先在学校附近一家住宿费便宜的客栈住下来，第二天就去报名，接着参加考试。发榜时，他以优异成绩高居榜首，为南通甲重农校录取。南通甲重农校位于南通古城濠南地区，濠河之滨的启秀桥西南，紧邻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院，与张謇的私家住宅濠南别业。校舍整洁，环境优美，又有比较齐全的实验室、实验农场和礼堂。学校旁还有张謇创办的包括植物园、动物园在内的博物院以及气象站等，更有张謇校长从各地聘请来的饱学之士担任教师，由泰兴来的孙润江先生负责学校的日常组织管理，校誉很好。这正是 学习的好地方。入学时，侯光炯一踏入校门，映入眼帘的是屏风上的校训“勤苦俭朴”四个大字。进到学校里，个子不高，身穿已经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脚穿青色布鞋，身背背盖卷的是一个穷学生的侯光炯。受到新生接待处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接待，办理完报到手续后，同学们把侯光炯送到他们住的寝室里，又是帮忙铺床，又是帮忙安放用具等。无微不至的关心，是从小在学校里常常受到有钱人家子弟欺负，这又是第一次远离亲人，进入陌生的环境的少年光炯深受感动。感受到学校的学风好，学校温暖，思产进了一个好学校，可以集中精力学习了。开学第一堂课，老师给学生们讲校训，重点是张謇校长采用勤苦俭朴为校训的用心。勤俭在思虑者，有在知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知体而为用，而知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表之也。有耕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苦者耶。教育学生学农，要脑体并用，要勤俭朴素，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刻苦学习。刚开学不几天，教务处长郭守纯老师找到侯光炯，让他准备一下，等一会儿张謇校长要接见他。这是学校的惯例，每学期开学，张謇都要亲自接见考取第一名的新生，以昭示学校对优秀学生的激励。郭老师在带光炯去见张謇校长的路上，边走边说，张老师最喜欢品学兼优的学生，等会儿他问你什么，你就大胆回答，不要拘束。他们走乡村小道，抄近路，穿过博物院的植物园，很快就到了位于博物院西北的张老先生的住处濠南别业。啊，好漂亮啊！侯光炯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私家住宅。濠南别业是一座为园林亭榭建筑环抱的欧式两层并带有地下室的建筑。他们进入大门，绕过摆满鲜花和养殖金鱼的天井，才来到张老先生的书房。几乎占据一面墙壁宽的大书橱中，层层叠叠摆满了线装书、石印、木刻、签字印书，还有英文、日文等洋装书，琳琅满目。一家的私人藏书如此之多，让侯光炯大开眼界。啊，来那儿，请坐，请坐。张老，这就是侯光炯。郭老师向张校长做了介绍。张老，侯光炯恭恭敬敬地向校长鞠躬。张老示意侯光炯在郭老师旁边坐下来。你今年多大了？张老问道。还差3个月0.4天满13岁。侯光炯马上站起来回答。面对如此有名的张状元、张总长、张校长，又激动又腼腆的光炯声音也很轻。张老示意他坐下来谈。哪里人？张老慈爱地问道。金山县吕巷镇。侯光炯回答，已经没有先前来的那么紧张了。父亲在做什么？张老又问。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在世时是郎中。侯光炯心里一酸，哽咽道，家里还有什么人吗？张老关切地说，家里有哥哥嫂嫂和2个姐姐，阿哥在吕巷镇第3小学教书，嫂嫂和姐姐在家做家务，平时也帮人家干点针线活。最后，张校长还关切地问，到学校来是否习惯，有什么难处等，并说有困难找老师，要认真学习等等。告辞张校长出来，在回校的路上，郭老师说， 看来张老对你还是很满意的，以后就安安心心地努力读书啊。农校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对于侯光炯是一个陌生全新的环境，他必须努力去认识、了解、去熟悉。家庭遭劫，父亲临终前对哥哥的嘱托，母亲弥留之际的殷切希望，哥哥姐姐的苦心和寄托时时萦绕在侯光炯的心中，使这个年仅12多岁的少年过早的成熟。他懂得了一切都得靠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就是努力学习，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艰苦奋斗。从小父亲就把勤能补拙四个字深深地刻印在侯光炯的脑海中，勤苦简朴的校训成了侯光炯学习生活的准则，加上在吕巷小学打下的良好基础和进入甲重农校后的刻苦学习，从第一学期开学起，各门功课的测试和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他文静而善于思考，谨言慎行而乐于帮助同学，模范地遵守校纪校规，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第一学期结束时，侯光炯被推选为全校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享受到张俭校长单独接见的殊荣。张校长亲切鼓励他继续努力，把自己造就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学期的散学典礼上，张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对侯光炯同学进行了表彰。张校长在结束表彰时说道，从侯光炯同学的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我校勤苦简朴的校训，值得大家学习，并宣布了免收侯光炯一应学杂费以资鼓励。学校的奖励资助使侯光炯收到了艰苦奋斗的回报，感到极大的欣慰，这下可大大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又进一步增强了侯光炯努力开辟未来的信心和勇气。南通甲重农校1、2年级学的是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英语等基础课程，3年级学习农科专业课程。在学习专业课时，侯光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要数讲授棉花栽培技术的老师。说到棉花，这里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历史。20世纪初叶，南通是我国主要的产棉基地，称张俭为中国纺织工业之父。张俭先在南通办起了大生纱厂，在纱厂初见成效时，为了给纱厂开辟可靠的原料基地，立即着手于1900年办起了通海垦木公司。这一年他四次到南通东面黄海之滨的吕四沿海实地勘探点缀着芦苇沼泽的不毛之地海岸滩涂，寻找可垦荒地，接着派人测量规划和开垦荒地种植棉花。虽然几度惨痛失败，但他毫不气馁，终于找到成功改造盐碱地的经验。张俭按地貌把公司的开垦范围划分为8个区，首先在每个区的临海面注意滨海大堤，称为外堤，其次在通潮大港的沿岸筑堤，称为里堤，再在内河沿岸筑堤，称为次里堤，以使每个区都有此3道防线，防护海浪海沙及风暴潮的侵袭。区内堤坝之间又划分成格，以堤隔之，隔面叠石整齐，用作交通干道。堤之外还有2个港口，5条河流，堤内修筑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防潮遇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等向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为若干地块，每块地面积20亩，排列成为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步实现， 河堤路桥四通八达。接着张謇又对盐碱地改良制定了颇为独特的措施，即先在划定好的地块四周筑堤蓄雨水，冲销盐分后排于河中，称为蓄淡，经过相当时期拖延后才种植芦苇、木乳等耐盐性较强的植物，称为种青，经数年种青拖延后才种棉花，即植棉。为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规定实行大豆与棉花两年轮作制。据当时不完全统计，通海垦牧公司自垦棉田，平均每年向沙场提供12000担棉。这一创举为纺织业树立了榜样。之后，黄海之滨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40余家盐垦公司，拥有土地2000多万亩。开垦土地种植400多万亩，年产棉花达60余万担。张謇历来很重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棉花的品种改良，他一直以甲、乙、梁等农效作为改良棉花品种、推广种棉新技术的基地和骨干力量。张謇说：“非设法试验，明效种者，无以开风化而昌事也。”为选择2种棉花，他花了8年时间，利用几度到美国、欧洲及日本等国考察访问的机会，先后搜集到世界各地的棉花2种150多个，然后交由农校的老师负责品种比较实验，筛选出合适南通地区栽培的高产优质棉种，并负责先进栽培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使南通地区的棉花品种得到改良，栽培技术迅速普及。过去南通地区本地的土棉产量低，纤维粗而短，只能纺出8至12只纱，而引种成功的洋棉产量高，纤维细长，可纺出32至42只纱。因此农校把棉花作为主要作物重点讲授，为使学生睹气立识其名，考古而知其物，有亲眼目睹和动手实验的场所，张謇不惜耗资购地，在濠河之滨建起了占地40亩的植物园和学校的实验农场、苗圃等，还购置仪器设备，建起了化验室。张謇校长要求学校教学结合本地特点，使棉花品种改良和种棉技术推广直接为棉花生产服务。他支持讲授土壤的教授到南通各地调查采集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以此指导农民根据土壤特点种植棉花，合理施肥。他还要求植物病虫学教授带领学生到南通各地采集病害昆虫食物，制作成标本，指导农民进行病虫防治。当时学校设有完备的棉花样本室，存有纤维比较样本4000余种，棉花的花、鳞、种子及病虫害标本50000余种，为教学与学生实践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侯光炯学习棉花栽培技术的导师叫王善全，他是留美归国的学者，教学和生产经验都很丰富，课堂教授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侯光炯专注地听课，认真做笔记，课后常以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向王老师请教。多少次王老师在巡视棉花试验地时，看到侯光炯独自冒着日头在实验地中观察记载，见到王老师时，侯光炯也常借此机会请教一些问题，老师总是高兴地予以解答。每一次王老师都要检查侯光炯的观察记录，耐心地给予指点。侯光炯的刻苦钻研精神和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深得王老师的赏识。本期中 正巧农校需要招聘一名练习生，协助王善全老师工作。王老师认为侯光炯最适合，他可以半工半读，既不影响学习，又可以得到津贴，以解决膳食费之困。在王老师的鼎力推荐下，侯光炯成了农校唯一的半工半读的练习生。他的工作就是协助王老师具体负责棉花实验室和实验农场的日常管理及十多个农工的工作安排。每月津贴是大洋七块，除交膳食费4元外，膳余3元，可以购买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用品。第一次领到津贴时，侯光炯感到无比的高兴，这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获得薪资，同时也解决了哥哥姐姐每个月筹集膳食费的困难。这一年寒假快结束时，趁农闲时间，学校又举办了一次棉花品种改良及棉花栽培技术展览会，这是继1909年以来每年一次的展出，是一个专门以棉花和垦牧公司种棉职工为对象的棉花良种和种植技术推广的例行展览会。由于每年都要增加新内容，因此准备工作很多，这可忙坏了侯光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学校工作的需要，寒假又不能回家过年，而留在学校工作又有津贴，于是从寒假开始，侯光炯就按王善全老师拟定的计划着手准备，由他负责组织其他学生设计制作展板及棉花栽培技术示范的缩微模具。临到展览会开幕前就更忙了，他还要带领实验室的工人和同学布置展览室。展览会开幕那天，南通四周的棉农及垦牧公司负责棉花种植的职工络绎不绝地到会参观，仔细观看各种实物、标本、挂图、展板、模型，认真听取解说，并提出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负责技术支持的老师和学生展开讨论。参观者的好评使学校师生感到高兴，更使为展览会忙碌了近一个月的侯光炯感到欣慰。三年级下学期，侯光炯在半工半读的紧张中度过。给侯光炯印象最深刻的是期末的野外实习。他们班的同学跟随外籍土壤学教授来到通海垦牧公司种植场进行盐碱土壤改良实习，老师带领他们调查不毛之地的滨海盐碱自然土和开垦改良利用的盐碱土，查看自然环境、农田设施，挖掘和观察土壤剖面，分层次采集土壤样品供室内分析化验用。亲眼见到张俭校长创办的蓄氮、重氢、植棉改良的盐碱地上茁壮成长的花、果、满枝的棉花，也看到没有经过改造的盐碱荒地，黄沙遍地，仅有稀疏的耐盐碱植物生长，更看到一些农民由于经济条件差而无力改良土壤，直接在开垦的盐碱地上种植庄稼，遇到干旱，严重减产的欺凌境况。此次实习是侯光炯第一次真正接触土壤，他看到了农民的艰辛，又感受到改良土壤的实效，萌生了改良土壤、改变农民贫困处境的志向。从此，在学习中更加注意吸取土壤科学知识。按南通甲种农校当时规定，读完3学年的农业专业课之后，还需要参加1年的生产实习，期满、成绩合格后方能毕业。这一年刚好因学校工作需要，侯光炯就留在学校继续担任练习生，除原来担负的工作之外，还要带领十多个农工管理郊外3元桥附近的上百亩棉花试验地，同时完成学校规定的实习任务。繁重的管理工作、田间实验观察记载和农工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已经安排得很紧了，还得挤时间 完成生产实习规定的读书笔记和实验实习报告。侯光炯常常感到劳累疲乏，想休息了。每当此时，《孟子·告子篇》所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常忆其所不能的教诲，就浮现在脑际。为了将来，还得打起精神，多学一些知识。他以坚强的意志，坚持自学外语和科学技术。这对侯光炯的意志和毅力，又是一次艰苦的磨练，对他的性格养成起了极大的作用。1919年5月4日，正当侯光炯在读三学年下期时，在北京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起因是1919年1月，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取消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丧权辱国的21条不平等条约，归还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去的山东特权各项要求，而且还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合，高举还我青岛，还我主权，诛杀卖国贼张宗祥、陆宗舆等标语，发表了背公理而逞强权，非正义非公理，亡青岛是亡山东，亡山东是亡中国，我同胞除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帝国主义者强暴欺凌我们，压迫我们，奴隶我们，牛马我们，而不做万死一生的呼救吗？在此国家存亡、土地割裂、民族危机时刻，广大民众应该下最大决心，做最后的奋救者，不然就是世界之贱种。我同胞有不误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拯救中华今日最最重要的是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演讲宣传五四宣言。愤怒的民众拥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抓住并痛打了陆宗舆，曹汝霖躲藏起来没被抓到，愤怒的群众就放了一把火烧了曹汝霖的宅院。继后参加示威的学生遭到当局警察的镇压，一些学生被打被抓。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盗行径和北洋军阀政府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五四运动的烈火立即燃遍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农民纷纷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抵制日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呐喊声响彻了中华大地。南通是在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对华侵略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的民族工业城市，该城市的人民更深更直接地感受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五四运动消息传来，南通的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很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南通甲种农校的一些留学归来的有志之士也积极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壮举中，以南通地区走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实力，大力宣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理，并要求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报效祖国，建设富强国家。早已受张謇校长、郭守纯、王善全等老师的教诲和熏陶的侯光炯，更加坚定了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决心。侯光炯自幼家境贫寒，因生活艰难、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很少干重活，在学校当练习生两年，生活已有所改善，又经常参加生产劳动， 身体也逐渐变好。同时，在王善全老师的直接领导和悉心指导下，从事实验室和棉花育种、棉花栽培管理工作。他把课堂所学的理论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比较全面地掌握了棉花的生物学特征和育种栽培技术。他负责的棉花品种比较试验和棉花栽培技术实验，以及棉花大田生产，从整地、育苗、移栽、施肥、打尖、整枝到病虫害防治、收花，都有详细的记载。棉花收获后的烤种包括紫棉重量、衣分、纤维长度、绕曲度等，也同样有记录。他对自然界的洞察能力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正是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这在侯光炯从事土壤和农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